姐妹大家平安，我是今天的神秘嘉宾，我叫吴伯彦，跟你一样我是教会的弟兄，跟你一样我是愿意在神面前忠心服侍的仆人。我们今天是教会第三次直播敬拜，第一次直播台上人脸很大，第二次直播台上的脸小了一点点，第三次直播据说据我所知我看不到，据说会更小，这个是对的，这也是好的，因为我必衰微他必兴旺。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是的，主，我们低头在你的面前，在这一个病毒如汪洋汹涌泛滥的时候，主，我们相信你为我们设下的平安的保护，我们也相信我们在这个时候是唯一有权柄能够站立站在死人跟活人中间祷告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勇敢，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力气，有这样的能力，帮助我们有这样的见证。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这三周的主日信息，第一次讲到要站住，要如亚伦站在死人活人中间，用祷告的香来止住疫情。第二次我们讲要信靠，要知道我们信靠的内容，要知道我们如何的活出信靠。今天我们要讲要看见，要看见篱笆，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东西，我们要看见那一道又一道的保护篱笆，我们也要看见那一道又一道的缠累我们的篱笆。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的地方就有篱笆，在篱笆内的人是受到保护的，在篱笆内的人是完全平安的。同样的，我们的神也为我们设立了许多保护的篱笆，但是我们大多数的人穷极一生，我们几乎没看到，我们几乎也看不清楚这一道又一道的保护。我们现在打开约伯记第一章，我们要读约伯的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视为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原文是咒诅你。我们来看第九节，第九节事实上展现了一个模式，撒旦一成不变的工作模式，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轨迹。在创世纪第三章，撒旦对着夏娃开口，第一句话，神岂是真说。在这里撒旦挑战神的第一步，提出了一个问题，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岂是真说是要让人对神产生怀疑， 启示无故，需要让神对人产生后悔，产生弃绝。这个轨迹对人有效，这个轨迹对神全无功效。但是呢，撒旦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工作模式。我们来看第十节，这里撒旦表达了他表面上，我们讲佯攻，就是表面上要攻击的目标，就是要攻击约伯的生命啊，要攻击约伯 的家，要攻击约伯的所有。第十一节表明了撒旦他要攻击的终极目标，那就是全能的神，全能的耶和华，要经由约伯的口说出咒诅的话。所以第十一节我们中文是说他必当面弃掉你，原文是他必当面咒诅你。在这一个整个历史悠久而且非常精细的一个轨迹中，我们突然发现第十节好像高塔一样卓然而立。那我们看到神所预备的篱笆，保护的篱笆，这保护的篱笆在撒旦的攻击之下反而变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确。这 保护的篱笆有可以看成有三道，也可以看成有三层。因为篱笆这个字 在原文是动词，是一个表达有果效的行动。这篱笆的保护要从你的生命开始。我们的神按着我们的名召我们，也按着我们的名来保护我们。这个篱笆要保护你的全家，这全家包含夫妻，包含儿女。约伯记的第一章，在家里设摆宴席是以家的兴旺为开始。最后一章，在家里一同吃饭是以家的重建为结束。我们的神要保护你的家，这里这篱笆也要保护你的所有，比较精确的说法要保护你的方方面面。诗篇第九十七篇这样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我们的神对你的保护是方方面面的，是围绕的，是拥抱的。但是约伯怎么说？约伯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约伯说我没看到，但是我看到了另外一个篱笆。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约伯他用同样一个观念，方方面面的观念来回答神。那我们现在暂时的转到我们现在的篱笆。我们知道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我们有很多的焦虑，但是我们有很多的篱笆在保护我们。那我们来看一下，在疫情的时候我们突然之间应该要看到有很多保护的篱笆，原来就悄悄的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工作有保护的篱笆，尤其是那医疗的系统里面工作的人，在实验室工作的人，他们可能会看得更清楚。有一种保护就是我本来可以在本地安稳的工作，我不会被送到那疫情严重的地方。但是这样的一个保护，有一些这样的保护现在好像没有了。我们的工作有保护的篱笆，有一些那病毒的样本本来不会送进来的，但是好像现在已经开始送进来了。我们工作有保护的篱笆，我的实验室原来安安静静的，我就在里面专心的做我的工作，但突然之间我发现就在不远一个重症的病人在那里。 在我们家中也有保护的篱笆。我们家里面在这段时间，我们也会突然之间看到许许多多的篱笆。从门开始，我们的门就是一道篱笆。我们会发现，我要进这个门，要经过12道手续，才能够安全进门。我们的衣物，我们的用品也是篱笆，我们要小心的分隔。我们的餐具也有篱笆，我们要专属专用。我们的卫浴空间也有篱笆，我们要各用各的。我的井水不犯你的河水。我们在家人的用餐时间也出现篱笆，我们要各吃各的，我们必不见面。感觉上，这些篱笆在疫情之后才出现，然而实际上这些篱笆在某种程度上早已存在着，早已经在保护着我们，只是我们从来没有去注意到，我们从来就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所以我们要祈求保护我们的神，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保护是无所不在的，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的保护是一层又一层的保护，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是绵密又仔细的保护，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不轻易挪去这个保护的篱笆，就算挪去，神也能够赐下足够的保护给坚定相信他的人。特别在疫情的时候，我们的功课是要学习，要去看见，我们去看清楚这一道又一道的保护篱笆。看完保护篱笆之后，让我们也把眼睛打开来，看一看我们在生命中有另外一种篱笆。这个篱笆就是人在软弱之中会不断的、不断的为自己建造、筑起一道又一道的负面篱笆。我们现在来看约伯记的第十九章7节到12节。前面的篱笆是神所给的保护篱笆，在十九章这里，约伯他用篱笆来带出他对上帝负面的情绪。第7节，我因委屈呼叫，却不蒙应允；我呼求，却不得公断。第8节，神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使我不得经过，又使我的路径黑暗。第9节，他剥去我的荣光，摘去我头上的冠冕。第10节，他在四围攻击我，我便归于死亡，将我的指望如树拔出来。第11节，他的愤怒向我发作，以我为敌人。第12节，他的军旅一起上来，修筑战路攻击我，在我帐篷的四围安营。第7节，让我们看到了约伯他是又哭又叫，原文是又哭又叫，但是他却得不到回应，这是一个 fact。 但第8节呢，约伯是认定神是用篱笆拦住了他。第9节，约伯又看到了，约伯看到自己现有的荣光，看到自己现有的冠冕已经被摘去了。第10节，约伯再次的认定神会拔去他未来一切的指望。第11节，约伯再次的认定神是向他发怒的， 再次的认定神是与他为敌。第十二节，约伯再加一个认定，神是攻击我的神，神是全面攻击我，连续攻击我的神。所以在第九节的时候，约伯是用一个篱笆来表达说，来回击说，神啊，你是那设立保护篱笆的神吗？第十节，约伯用了一个方方面面，他说，神啊，你方方面面拔除我所有未来的指望，来回击说，神是方方面面保护他所有的神。第十二节，约伯再次的方方面面说，神是方方面面全面而且连续的攻击我，再一次的回击，神是方方面面保护他所有的神。我们再把第七节跟第八节一起来看，这是一个对句，神从一个被动的不应允变成一个主动的拦阻约伯。这种负面的情绪我们经常会看到，就像我们平常如果不顺利的时候，或是我们祷告暂时没有结果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认定神已经定义要阻拦我了。我们再把第九节跟第十节来看一下，也是一个对句，神从剥去约伯的现有变成神要剥去约伯的未来。有一个例子，有一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传道人 David Pawson， 他曾经这样见证过，他说在某一个地方他曾经被人剥去现有的服事机会，他当时的反应，他就认定，直觉的认定，我未来的服事机会也没了。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也是一个对句，在约伯的认定里，神从一个被动的为敌变成了一个主动的攻击。有一个我们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故事，但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怀疑政府，不管是什么政府，与他为敌这样的人，他呢会经常的感觉到最后他认定了政府呢在不断的监听他的电话，并且不断的攻击他的网络。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情绪。所以在这六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约伯如何在讲坛子之间，好了，坛子之间把六道负面的篱笆，他凭着感觉，凭着自以为对自以为是的一个认定，他一道一道的把它建立起来，他一道一道的把它增强，他一道一道的把它加高。所以让我们再次的看到，有负面篱笆的人真的没办法，很难有指望，有负面篱笆的人真的很难走出来，很难走出那死荫的幽谷。我们的神是要让我们能够行过死荫幽谷的神，让我们把这一切的负面的篱笆交托给神，求主帮助，求主把它挪去。感谢主，我们已经看到两种篱笆。我们现在把眼睛打开来，我们来看第三种篱笆。这是一张2000年前圣殿的图，中间是圣殿。那你可以看到有一道细细的，那叫做隔断的墙，隔断的墙。也许我们要把它弄多一些会更好。看到了。Okay. 为我们来读经文，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十四到十六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是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第十六节，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第十四节告诉我们，主耶稣是那和睦的本体，是他让外邦人和犹太人，我们可以一起在圣殿中，在天父的面前，我们可以一起敬拜。第十五节告诉我们，主耶稣用废掉自己身体的方法做成和睦。第十六节更是清楚地说，主耶稣是在十字架上做成的和睦。这两千年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隔断的墙，我们也看到在墙外的外邦人院。在两千年前我们是外邦人，当我们跨过那隔断的界限，我们是会被犹太人当场处死。现在呢，我们已经是与圣徒同国，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不用再担心，不用再 concern 这两千年前的隔断。但是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尤其当我们说我们要建造那永远长存工程的时候，我们这在神家里的人，我们可能有意可能无意会加添一些隔断的篱笆。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四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存得住的工程，有些工程是永远长存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这样的回应，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信、望、爱是我们在主里可以长存的工程，可是当我们信靠不足的时候，会产生一道篱笆，这道篱笆可以隔断别人对真道的渴望。当我们对神应许的盼望不确定的时候，会产生另外一道篱笆，这道篱笆可以开启别人对真道的怀疑。当我们爱心不足呢，一道篱笆又起来了，这道篱笆可以浇熄别人对真道的热切。我们真的是大声地向主来呼求，求主来大大大大的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在隔断的篱笆上有份，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拆毁这一切一切隔断的篱笆。我们看到了保护的篱笆，我们看到了负面的篱笆，我们也看到了隔断的篱笆。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相信大家所最关心的，大家所最关心的还是第一个，保护的篱笆。上一周，应该讲说上上一周，那今天是周日啊，主日，女儿呢带着孙儿开一辆车，那我自己呢开另外一辆车，我就跟着他们呢约好在公园见面。然后呢跟平常呢不太一样啊，跟平常不太一样， 跟他我因为那天我就跟孙子呢就保持了距离、哦、我们看到他们呢我们就保持了距离，跟平常也不太一样。孙子很奇怪，好像很懂事，他也没有冲过来、哦、也没有冲过来，所以呢就这样子，孙子呢一直在前面边走边玩，我呢一直就在后面，我也是跟着走，我保持距离，我看着他。就在我们快要走回车上的时候，突然之间倾盆大雨，那个水呢就像倒下来了一样。就在这个时候，孙子突然之间就把手举起来，转过来冲过来，那我呢毫不犹豫我就把他抱起来。这个时候我有一种想要哭出来的感觉，想哭呢不是说因为 我又抱到孙子了，是啊我是抱到他了， 我想哭，但想哭呢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个真理，看到了在疫情的时候距离是一个保护的篱笆，看到了在倾盆大雨的时候拥抱是另外一个保护的篱笆。但是当疫情和大雨同时出现的时候，距离不能够保护雨淋，拥抱呢不能保护疫情。当疫情和大雨合在一起的时候，所有的保护都不见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反应跟你的反应应该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会选择毫不犹豫的拥抱。这让我想起当神他的公义，当神他的慈爱要并存的时候，所有救赎的答案都不是答案，唯一的答案就是神毫不犹豫的选择拥抱，他定义让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他定义让主耶稣基督流出宝血，让我们因信得门救赎，让我们可以白白的称义。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到这唯一的答案，也求主帮助让我们看到就算急祸一道又一道的保护篱笆都渐渐不见的时候，我们有十字架的篱笆，我们有主耶稣基督受苦的篱笆，我们有那永不动摇的保护。感谢主，让我们看到了生命中有许许多多的篱笆，求主大大大大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清楚，让我们可以看得见神保护的篱笆，让我们可以安静依靠他的保护。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也让我们能够除去那一切不必要的负面篱笆，让我们不要怕，让我们不要忧虑，让我们只要信。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拆毁那一切隔断的篱笆，让我们真正的活出那有信有望有爱的生命见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是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了你那无微不至一层又一层绵密的保护，让我们相信你的保护，让我们依靠你的保护，让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时候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坚定的相信 坚定的保护，永远不动摇的保护，我们传扬给周围的人。也求主帮助我们，在这疫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那一切一切负面的篱笆完全的拿掉。那我们不断的祷告，我知道我们做不到，但靠着主，你凡事都能。也求主帮助我们，那隔断的篱笆真的要拆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建造任何隔断的篱笆，让我们能够活出那有信、有望、有爱的生命。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